现在我们要来看三卷小先知书，替上帝向以色列传话的最后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之后上帝沉默了400多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几百年来只能对子女说，上帝有一天会再对我们说话。但是上帝沉默了400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爱的人不说话。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讲到旧约最后几卷书，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然后是马拉基书，再来上帝就不再向以色列说话，直到400年后施洗约翰出现。难怪大家都出来听施洗约翰传道，因为已经等了400年没听见上帝说话，现在终于又听到上帝开口了，难怪全国百姓都去听他传道。哈该书是上帝给以色列最后的话语，这几卷书都很短，因为这些先知传道的时间很短，哈该只传讲3个月的时间，他的服事就结束了。撒加利亚稍微长一点，有2年，两个人的时间有点重叠，哈该还没有结束，撒加利亚就开始传道，两个人的信息很短，可是却很重要。以赛亚和耶利米传道40-50年，但是这几个先知只传道几个月，他们被称作被掳后归回的先知，在百姓被掳归回后向他们传讲信息。这是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背景。被掳之前的预言都是在警告灾祸即将来临，被掳之后的预言很不一样，都在鼓励以及安慰，目标是恢复以及重建，所以信息很不一样。哈该和撒加利亚是旧约最后几个先知，但他们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第一，他们在同一时期传道，两个人都仔细记录预言的日期，之前的先知很少这么做。他们的预言清楚地指出年月日，讲得非常准确。哈该有5段预言，每段预言都有确切的日期，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每段预言的间隔是多长。撒加利亚也是一样，两个人重叠1个月，当时是西元前520年，他们已经归回故土，但是情况十分凄惨，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地点传道，就是犹大地重建过程缓慢的耶路撒冷。两人都是针对相同的情况传讲。我必须讲一下历史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波斯王古列，也就是居鲁士，他在西元前538年征服巴比伦。这位波斯王古列，因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王，就允许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条件是回去以后要兴建神庙，个人向自己的神为古列祈福，所以他还是有点私心的。不过这个诏令却让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回到祖国去，可惜只有50,000犹太人愿意归回，其他犹太人大多生在被掳的一邦，已经在当地安居乐业，不再是奴隶，可以做生意。巴比伦位在一条大河的旁边，有一条贸易大道经过，犹太人本来就擅长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变得很富有，他们的生意要靠那条经过巴比伦的贸易大道。耶路撒冷并没有贸易大道，很多犹太人不想回来，所以犹太人才会待在德国和波兰，直到2次大战期间。所以也有很多犹太人待在美国，因为那里好做生意。近年有很多犹太人离开俄罗斯，但他们没有回以色列，而是直接去纽约，因为在那里好做生意。今天也有犹太人离开以色列移民到美国。不知道上帝到什么时候才会命令他们回以色列。总之当年只有50,000人归回，其他人都留下来，从此有很多犹太人住在巴比伦。那些看见巴兰预言的星而前来的智者，就是巴比伦犹太人的后代。他们来伯利恒拜见弥赛亚。犹大人是由2个人带领归回， 一个是王的直系子孙索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巴比伦的种子。巴伯和巴比伦是同一个字，索罗的意思是种子，所以他显然生在贝鲁时期，从来没有见过应许之地。但他是唯一存留下来的大卫子孙，所以他必须要归回。跟他一同回来的是祭司约书亚，他是先知以多的后代。约书亚重建了祭司制度。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原文和耶稣同名，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上帝拯救，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约书亚回来重建了圣殿中的祭司制度。那些归回的人主要是因为关心属灵的事，而不是被以色列地的商机所吸引。他们回来不会变得有钱，反而必须要过苦日子，因为那块地已经70年没有耕种了，而且那座城也已经没有城墙保护。另外，那里的居民，也就是撒玛利亚人，并不欢迎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有半个犹太血统，当初留在应许之地的少数犹太人和异族通婚，成了混血的种族。他们在犹太人眼中就像南非人眼中的黑白混血儿一样，两面不是人，备受犹太人轻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就此展开。耶稣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帮助犹太人的故事，一定让犹太人恨得牙痒痒的。当时撒玛利亚人住在那里，不欢迎犹太人回来，所以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前途茫茫。但是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座祭坛，第二件事是在祭坛周围盖一座圣殿，如此就可以恢复上帝百姓的身份，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祭司回来，每15人之中有两个是祭司。特别的是，他们归回的路线正是亚伯拉罕当年进应许之地的路线。亚伯拉罕原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在巴比伦那条河附近，所以他们在重演亚伯拉罕的故事，离开家园、亲友还有生意，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他们归回的路线正是亚伯拉罕当年进应许之地的路线。亚伯拉罕进应许之地搭棚后，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座祭坛。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搭棚，就会找石头逐祭坛，向上帝献祭，感谢他平安的带领。这是他们归回后做的第一件事，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石头逐祭坛，感谢上帝带领他们回来。接下来是建造圣殿，建造圣殿。但是因为他们的人力物力都很缺乏，就决定盖一座小型的圣殿，很小的一座，但至少是一座圣殿。他们在祭坛的周围打下这座方形圣殿的根基，这一切都需要做很大的牺牲。他们必须离开亲戚朋友，离开砖造的房子来住临时搭盖的帐篷，离开富足的生活来过贫困的生活，放下生意来从事耕种，重新学习耕种。这样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们怀着梦想。从历代志可以看出，他们的梦想是要重建王国，有自己的王，在祖先所领受的这块应许之地上面再一次做上帝的子民。可惜过去的好日子没有回来，梦想逐渐褪色，理想被现实取代，艰巨的工作使得他们开始灰心，当地的撒玛利亚人也强烈反对他们回来。虽然古列王资助他们回去重建，但是大力乌王继位的时候，这项资助就停止了，因为大力乌王他要打仗，打仗是很花钱的，所以他头一个就删除了资助他们重建圣殿的预算。犹太人就没钱了，才重建2年就停工了，之后整整14年没有再在圣殿上 添一砖一瓦，只打了地基，筑了矮墙，就这样而已。才两年他们就放弃重建。他们没有钱，三餐不济，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勉强种点东西糊口，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养活自己都不够，哪里还有力气重建圣殿，根本负担不起，他们只想着怎么糊口。后来经济变得更加萧条，粮食短缺又昂贵，通货膨胀严重，收成不好，粮食就少，旱灾和疾病都影响了作物的收成。他们完全没有积蓄，在巴比伦存的钱全部买了食物和衣服，事事不如意，全都事与愿违。他们带着重建国家的盼望回来，现在却连糊口都有问题。当然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惨呢？于是他们自己下了结论，那就是回来是对的，可惜回来的时机不对。他们后悔没有在巴比伦多待一段时间，多存一点钱，等到存够钱再回来，如果先存够了钱再回来，就可以轻易地完成重建工作。他们认为归回没有错，可是我们选错时机回来。我们现在撑得这么辛苦，当初应该在巴比伦存够本再回来，就会有足够的财力跟人力。亚伯拉罕光有帐篷和祭坛就足够，但我们不一样，我们得重建。所以他们归回18年以后，重建工作还没有成果。各位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有多么沮丧吗？哈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们传道。他跟那些人一同归回，很可能是个祭司，但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所以哈该不是个重要人物。重要人物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卷书不是用诗写成的，而是用散文体，这有重要的含义，因为书中没有上帝的感受，好像上帝已经受够了，不再有感觉了。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上帝的话临到哈该，但是临到的方式很不一样，是上帝让哈该有所领悟，而不是用启示的方式，他让哈该看出哪里做错了，看出为什么梦想破灭，为什么事事不如意。在短短38节经文中，他传达上帝的话26次，耶和华如此说。哈该书是旧约圣经中第二短的书卷，这些是他传达的信息，我还标出了日期，这是他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日说的，这是同一个月的24日说的，这是在7月21日说的，这是在9月24日说的，最后这段也是在9月24日说的，只有短短的5天，他却传了上帝的话26次，每段都有特定的重点。他问了很多问题，整卷哈该书里面上帝问了百姓很多问题，为的是要让百姓想清楚，因为真正的问题出在他们的想法错误。当我们感觉沮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想法错误。你的想法错误，你需要改变想法，然后感觉就会改变。你需要去想一想，但是很奇怪，基督徒不喜欢思考。我讲完道，最常听到的反应是，我觉得你给了我们一些事去思考。通常还有一点责备的语气，好像是说，我来教会不是为了要思考。各位，可是传道人和先知有的时候需要让大家思考，刺激他们好好的想一想，并且发问。哈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情况。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想法都错了。在这里，我简单的列出了哈该他这五天信息的大纲。现在我们要一一的来看一下哈该替上帝问百姓的几个问题。他希望百姓重新思考清楚，因为他们自以为知道答案，以为这些灾祸是上帝降下的，要让他们吃苦， 其实正好相反。他们是自食其果，上帝只不过是回应他们而已。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整个景气变得这么差，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哈该说，你们现在的粮食不够，金钱也不够，你们把钱放进有洞的袋中，钱当然会不见。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确实就像这样，好像把钱放进口袋之后就不见了。钱进了有洞的袋中，粮食作物都短缺。你们以为是因为重建圣殿的时机不对，以为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体力和财力可以重建。他说，其实是因为你们停止重建圣殿，所以才会缺乏。你们把因果弄反了，你们不能说现在通货膨胀不适合重建圣殿，是因为你们停止重建圣殿才会导致通货膨胀。一旦你们不把上帝和他的殿摆在第一位，事情就会开始不顺利，但你们却没有注意到。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他们完全把因果关系弄反了。所以哈该说，你们要想清楚自己的行为，想想看自己做了什么。是你们先停止重建圣殿的。然后哈该他开始批评他们，看看你们的房屋，竟然用木头搭了天花板。要知道，他们归回的时候木料十分稀少，树木都被巴比伦人砍掉了，还得从黎巴嫩进口当地出产的香柏木，所以用木头盖房子是很奢侈的。住家的餐厅上方搭木质天花板是很奢侈的。他们花很多钱盖自己的房子。他说，你们每个人都住在舒服的房屋里，看看你们花多少钱盖自己的房子，再看看上帝的殿，墙才这么高而已。你们关心自己的房子甚于上帝的殿，这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所以上帝不祝福你们的房子，所以通货膨胀把你们的钱吃光，因为你们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位。这个信息很简单，他说，拿你们的家跟上帝的家比一比，就可以看出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各位，这篇信息很有果效，百姓的反应热烈，于是决心起来重建圣殿。哈该算是个成功的先知，因为被掳前的先知百姓都听不进他们的信息，但被掳后的先知百姓似乎都愿意听从，他们从被掳学到了教训，于是他们又着手开始重建。他们一开始重建，哈该那天最后的一句话是，耶和华说，我再度与你们同在。于是他们着手进行，他们先花了三个半星期安排工人收集建材，然后在三个半星期之后就开始展开重建。第二篇信息是在7月21日讲的，是开始重建之后的27天，不到一个月之后。这时士气开始低落，大多是因为一些长辈的批评。纯粹是人的眼光，那些长辈说，这跟我们当年的圣殿根本不能比。各位，归回的人中有一些年长者还记得当年圣殿的样子，他说，这座圣殿实在太小了，这叫什么圣殿啊？你们应该看看我们从前那座圣殿。这种鼓励实在打击人心，跟我们当年根本不能比。人都会美化过去的事，你不能够信任年长者讲这种话，因为他们的记性不见得正确。可是当时那些长辈的话让士气大受打击，直接影响到重建工作。哈该必须再次传讲上帝的话，鼓励他们继续重建。他说，不要小看小东西，宁可小也不要什么都没有，先把圣殿盖起来。上帝不在乎殿的大小，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跟他的百姓同住，所以不要小看了小东西。这个信息是不是很棒？百姓听了又继续重建。哈该再度奉主的名说，我和你们同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哈该他说了三遍，你们要刚强，还说了一遍，不要惧怕。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节经文， 要刚强壮胆，因为我和你们同在。这是取自哈该的第二段信息。有些诗歌就是从这些信息取材的，可惜我们唱的时候不记得这些信息是什么时候给的。想了解这些诗歌的含义，就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接下来，哈该他在第二段信息中谈到未来，说到未来上帝要震动天地，震动万国。上帝掌管自然界和历史。接着出现一句奇怪又难翻译的经文，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有很多人以为万国所羡慕的是指弥赛亚，可是这里的希伯来文有点难懂，我要来讲一下我认为这里的意思是什么。羡慕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通常是译作珍宝，像是人渴望得到的珍宝。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许，应许未来会有更多的金银送来，协助恢复圣殿原有的样貌。这里说万国的珍宝必来到，我要震动万国，他们就会送珍宝过来。这件事果然成就，因为就在这个预言之后不久，就有许多的金银从波斯送来协助重建。所以我认为是这个意思，把这个想成是弥赛亚实在是想太多了。接着上帝说，我要使这殿充满我的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确实没错，因为在耶稣时代，西律重建了第二座圣殿，成了全世界最壮观的殿，甚至到了耶稣时代都还没完工。不过上帝要说的是，是我的荣耀让这座圣殿华美。后来这殿的荣耀，也就是第二座圣殿的荣耀，将大过第一座圣殿的荣耀。所以哈该用这些应许鼓励他们继续重建。两个月以后遇到了下一个危机，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两个月后，也就是进入十二月，天一直不下雨。哈该先前说，旱灾、饥荒和缺粮都是你们造成的，因为你们停止重建圣殿。现在他们对哈该说，我们已经继续重建了，现在已经重建了两三个月，却一直不下雨。十月通常会下第一场雨的，但是到了十二月却还没有下雨。他们就对哈该说，你说开始重建以后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们已经重建了这么多，现在都要安殿顶了，上帝却还没有降雨，今年的收成又不好了。这个时候哈该面临了一个难题，这是神学上的难题。哈该说，我们需要想一想。这句话他讲了三遍，上帝在你们开始重建以后没有马上回应，一定有他的原因。他问上帝问题出在哪里，上帝告诉他，于是他就去问百姓，请你们告诉我，如果把脏盘子和干净的盘子放在一起，干净的盘子会让脏盘子变干净吗？还是脏盘子会让干净的盘子变脏呢？问得好。答案是什么？如果把脏东西和干净的东西放在一起，脏东西会把干净的东西弄脏，还是干净的东西会把脏东西变干净？知道答案吗？各位。然后他又问，如果把上帝的圣物和污秽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认为这样会让污秽的东西变成神圣吗？答案是不会。哈该说，这样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收成仍然不好。他说，你们在建造圣殿，却是由污秽的人建造。污秽的人在建造圣殿，所以这座圣殿在上帝眼中就成了污秽。问题出在你们以为自己建造圣殿就算是敬虔的人，其实你们并不敬虔。在上帝眼中，你们是在玷污这座圣殿，因为你们的生命并不洁净。 百姓明白了，就开始洁净自己。我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哈该没有讲，但他们知道。他们晓得哈该指的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在暗中犯了什么罪。上帝说，我不要污秽的人来建造我的殿。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们改过自新。到了第二天就下雨了。哈该是个好先知，光问问题就让他们明白，马上改过自新。当时虽然是12月，但天却降下雨来。上帝对他们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因为他们明白上帝的信息。第四段是在9月24日讲的，这次的信息是给所罗巴伯的，只给他一个人。信息是，你是上帝的指环印，只有皇室成员会带指环印。上帝是在对所罗巴伯说，皇室血脉要从你开始恢复。他是大卫的直系子孙，但是当然他不能做王，因为在波斯王之下不允许有别的王，但是他可以做省长。于是所罗巴伯成为犹大省长，在波斯王大力乌治下，他不能做王。但是在9月24日哈该所讲的第五段信息中，所罗巴伯得到了一个应许。神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我必设立以色列的宝座，你的子孙必要作王。这就是第五段的信息。各位，上帝应许所罗巴伯，他必震动列邦，震动波斯、埃及、叙利亚、希腊，甚至罗马。他必使用所罗巴伯的后代来重建以色列国。上帝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各位，国王都是用指环印在文件上盖章，因为我拣选了你。这个应许不会在所罗巴伯的身上实现，但是研读耶稣的家谱时，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耶稣有两个家谱。有些人觉得互相矛盾，在马太福音中放的是约瑟的家谱，在路加福音中放的是玛利亚的家谱。这两个家谱都追溯到大卫，在大卫之后分开，然后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合在一起，之后又分开，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中约瑟的家谱和路加福音三章中玛利亚的家谱都有这个特别的名字。耶稣父母双方的家谱都有所罗巴伯，也都有大卫，因此所罗巴伯在救赎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实现他给所罗巴伯的应许，把他纳入耶稣父母双方的家谱。我前面说过，耶稣的祖先在律法上可以追溯到大卫，这是透过他的父亲约瑟，在血脉上也透过母亲玛利亚追溯到大卫，所以耶稣具备双重的资格，他父母双方的家谱也可以追溯到所罗巴伯。你以前有没有注意到这点？实在很奇妙。哈该的信息可以归纳出一句话，那就是要按优先顺序行事，尤其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耶稣一再的教导这一点，他在登山宝训中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用担心吃穿的事，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很可惜的是，有很多人整天都为了生活忙碌，没有时间追求信仰。很多人辛苦的工作只是为了糊口而已。其实福利最好的国家就在天上，因为耶稣说，先求上帝的国，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其他东西都会水到渠成。 他没有应许我们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应许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有个小男孩这样念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他我就足够。他说的没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需要的一样也不缺。这不是说我想要的一样也不缺，上帝没有给这样的应许，他应许的是只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他会照顾我们生活上的一切需要，这是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却常常把谋生摆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剩下的才给上帝，这并不符合上帝的法则。哈该的信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看重自己的房屋过于上帝的殿，上帝的应许就不会实现。你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其他的需要就会得到供应。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上帝关心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否洁净。如果服侍的时候没有守洁心清，就会玷污神的事工。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你向上帝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跟某个弟兄有过节，最好先跟这个弟兄和好，再来向上帝献礼物。了解吗，各位？这正是哈该的信息。污秽的人会把干净的东西弄脏，要把优先顺序搞清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就会悦纳你为他做的事，赐福给你，并且看顾你。这个信息很简单，但还是要讲出来才会更清楚。所以不要光想着怎么糊口。优先顺序最重要，要为上帝而活。谢谢哈该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而且赞美主，百姓听进去了，他们厘清了优先顺序，然后开始继续重建上帝的殿。但是在哈该完成任务前一个月，上帝又赐下一个信息，这次传递的人是撒加利亚，我们下次再谈他。